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显首品啊，现在讲到第六页。第六页就是讲明信三宝已成诸行，对于信奉三宝而成就种种修行法门。那么三宝就是佛法僧，上次把佛宝的信奉功德到别人信佛不思议讲完了，现在有一首颂啊，讲信法而成的功德，就是经文在第六页的第四行，若常信奉一尊法，这闻佛法无厌足，若闻佛法无厌足，别人信法不思议。上次讲到这里呀、啊，是已经讲过一部分内容啊，道理没有讲完。上次曾引证就是华严经后边的十地品的第三地发光地里面所说的就是菩萨他最喜欢的就是闻法，所以说日夜唯愿闻法、喜法、要法、依法、随法、解法。修学佛法，我们要学佛呀，必定要从这个法藏里面求，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懂得佛法才能够修学啊。因此之故啊，所以经文说若常信奉一尊法，这闻佛法无厌足，您对于佛所说的法有深具信心，恭敬尊奉法称为尊法呀，尊是表示恭敬对法宝有万分的尊敬，那么喜欢要多见多闻，所以才能这闻佛法无厌足。月登山脉经里面说多闻呢、啊，博学多闻佛法有十种利益啊。第一，如果你懂得佛法了，就知道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烦恼，我们究竟有些什么烦恼啊？例如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随烦恼二十种等，假如你不闻佛法，怎么知道我们内心这些烦恼啊？什么叫做根本烦恼，什么叫做随烦恼，而随有大随、中随、小随等这些名相，如果你不在佛法里面去学习，怎么能够知道呢？所以懂得佛法呀，多闻就能够了解我们众生内心里面所具的各种烦恼，这是第一，多闻的利益。第二，多闻佛法对于清净修行的法门啊，才能知道要怎么样子修学才能资助无上菩提，就是要去向无上菩提求成佛国，要怎么样子修学那些修行的清净法门。假如你不去闻法，不去学习，怎么能够了解，怎么能够懂得修学呢？所以第二，要懂得修行法门去向无上菩提，那必定要多闻，多闻佛法 就能成就你资助无上菩提的清净行的利益，这是第二。第三，多闻呢，能够远离疑惑、怀疑、迷惑。不闻法，不多闻，那么对于世间、出世间一些万事啊，你会有很多疑问，会升起很多很多的问号，不懂、不了解。学法多闻，能使你心地里面所有的怀疑的地方、迷惑的地方都能够解除啊，顿开茅塞啊。所以多闻呢，能够远离疑惑，这是第三种利益。第四，多闻能够成就正见。不懂佛法呀，什么叫做正见？不知道，邪正不分，善恶不分，好坏不分，世间出世间法不分，三俗不分啊，这个邪正不分，燃尽不分。假如不懂佛法，这些都没有办法分别。那么你多闻了，对于佛法多求了解，博学多闻，那么就能够成就正知正见，不被邪见所抓，而能破除邪见，能通达世间诸世间一切诸法的善恶好坏。出世间法的究竟不究竟，都是靠多闻而成就的。所以第四种的利益，能够成就正见。第五，有多闻的缘故啊，能远离非道。非道就是邪见不合法的那些啊杂染诸法，叫做非道。假如你不修学佛法，不懂佛法，什么叫做不是正法，是不合乎佛法的正法的，哪一种是非道，你分不出来，不了解。那么这正是第四的能成就正见的相反了啊。那么如果不懂佛法，不会有正见。那么第五是说，如果不懂佛法，那你没有办法远离邪见，也远离杂染。所以多闻成就你远离邪见非道等的利益。第六，由多闻的缘故啊，能够安住在菩提正道中，不被任何境风所动。就是对于去向无上菩提呀，我了了明白，清清楚楚，这个菩提大道的次第顺序怎么样子走，因为多闻的缘故啊，明白了。既然明白，心就能够安住在无上菩提的正道中啊，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入歧途，不会站在十字路啊，前后左右望而不知道要走哪一条。如果成就多闻，自己的路线了了分明，所以能安住于正道，不至于呀这个在歧途里呀，分不出这个该走的路线。这是第六，多闻能够成就安住正道的利益。第七，多闻就是开甘露门了。甘露是天上不死之药，长生不老。那么这是一种比方，佛法能够使我们正长法身慧命，那么由多闻的缘故啊，正长法身慧命，慧命念念正长， 啊，当然就好像引甘露一样啊，所以叫做开甘露门。第八，多闻呢，敬佛菩提，佛果上的无上菩提呀，多闻的人比较接近，因为他明白佛法，知道怎么样子走才能到无上菩提，所以他能够比较容易接近于无上菩提。第九，多闻呢，能使你在长夜中得到光明。我们众生就在无明长夜之中啊，在黑暗黑洞洞的无明的境界里面啊，磨不出光明的路线来。因为你多闻佛法的缘故啊，能使你在长夜的无明当中得到开悟，放出本有的智慧光明，消除心地上的所有的无明这个黑暗。所以多闻能使你在无明长夜中得到光明，破除无明的黑暗，成就智慧光明，这是第九多闻的利益。第十，因为多闻的缘故啊，也就不至于做堕落三恶道的罪业。懂得佛法吗？懂得善恶啊，懂得好坏，懂得世间出世间法。那么明明知道那是火坑，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有谁愿意跳进火坑去吃苦头啊？会掉落火坑的都是那些眼盲看不到的瞎子，他不知道前面有火坑，一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么如果你有智慧光明的眼光，看住前面的路途，明明知道忤逆十恶、奸贪不舍等等这些法，这些事不能做，做了就要掉了火坑，要堕落三恶道。你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也就不会去做堕落三恶道的罪业了。所以多闻之人呢，不至于做堕落三恶道的罪业。除掉你没有信心，那是没有话讲。你对三宝有信心，又有多闻博学，懂得佛法，明明知道忤逆十恶等等这些事，你造了这个业，将来必定要堕落三恶道，那你明白了，绝对不敢去做。那就好像前面的火坑啊，眼睛看得清清楚楚，谁愿意跳到火坑里面去吃苦头呀？没有这么糊涂的人。那么由多闻的智慧眼啊，看住三恶道的火坑清清楚楚，他就不会造三恶道的罪业。所以多闻有这种利益，这是第十。多闻有这十种利益啊，出在月登山脉经，月亮的月，晚上点灯的灯，山脉就是三摩提山脉啊。这个月登山脉经啊，有十卷，是北齐南北朝的北齐呀、南北朝的北朝北魏，后来就分成北齐北周。北魏的最后分成北齐北周的时候，在北齐，当时印度来了一位三藏法师，叫做那连提耶舍。那连提耶舍这位三藏法师在北齐的地方翻译这一部月登山脉经十卷，里面说到多闻有十种利益，也说有许许多多修学佛法的利益啊，详细到74种之多。这里因为讲到这文佛法无厌足， 所以引证月灯三昧经里面所说的多闻成就这十种利益的道理呀，那把它说出来做文法无厌诸的这个参考。古人求法之心，那是无为不知的。各位都知道，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为了求半熟的具诵，舍身于罗刹啊。这个故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做雪山童子在修苦行啊啊。那么在山上打坐用功的时候啊，这是久远以前行菩萨道的事情。那么突然之间呢，听到天空中啊有说法的声音，说出两句法来，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只听到这两句。那么他听到之后啊，高兴得不得了，心里想后边必定还有道理，不止这两句啊，就是往这个法音发出来的地方去追求啊。而看到有一位罗刹在那个地方，声音是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那么因此童子就向罗刹要求啊，刚才听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两句法是你这位大德说的吗？说是的，没有错。那后边应当还有吧，请你慈悲啊也开示一下。他说是啊，后边还有两句，就是一首法的句诵啊，我只说了两句。那后边两句就请你也慈悲开导吧。罗刹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没有力量再说呀。哦，那你肚子饿，你要吃什么东西，我供养你呀，让你吃饱了说好不好啊？他说那是可以呀，可是我吃的是不是平常人吃的东西。那你吃什么呀？那我要吃人的新鲜的血肉，否则我不会饱。那这个也容易啊，我就把我的身体供养你好了，我的血肉就给你吃，但是你得把法先说给我听啊，否则我给你吃下去我没闻到法，那我不是白死了吗？你先把法说给我听，然后我就给你做点心啊。那么这个罗刹说，那这怎么行啊，我说了你不给我吃，我不是白说了吗？要有条件才行。那怎么条件呢？他说这样的啊，叫那个童子爬到这个树顶上去啊。那么这个罗刹嘴张开向他说法啊，那么法说出来，他闻到之后就跳下去到他的嘴里了，给他吃啊。好，这个条件不错了，两边都有利了啊。那么这个童子就爬到树顶上去啊，准备好要跳下去的这个样子。那么罗刹嘴张开向着他说，说后边两句，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两句话说出来，童子就从树上跳下来，跳到这个罗刹的嘴巴里，给他吃点心了。这就是为半句而舍身啊。释迦牟尼佛往昔为了这个半熟句诵，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尚且舍身要供养罗刹，何况平常少少一点苦而不能接受，而不能来好好吃点苦头修学佛法吗？佛法的利益那真是不可思议呀！别说是人文法的大利益呀，畜生道众生如果能闻法的话，他照样能够离苦得乐的啊。这个 法华经的持愿记里面啊，有这么一段故事。东晋之末，我们中国历史东晋啊，就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南方的东晋，到了最后了啊，东晋安帝的时候，安帝已经快要东晋快完的时候，快到南北朝了。东晋安帝的时候啊，南方会稽山上有一位老修行，叫做法智，佛法的法，志愿的志，不是智慧的志，志愿的志，志气的志。这位法智法师，他在山上啊盖个茅棚，专读诵法华经，一天到晚就是一受持法华经啊做他的功课，那么一天到晚就是读诵法华经为本啊。那么他在读诵法华经的时候啊，有一个山鸡吃啊，山鸡，山上的野鸡嘛啊，那不是人养的啦，山鸡会飞的啊。这个山鸡啊，经常凡是法智长老在哪里读诵法华经、朗诵法华经的时候，他就飞到他诵经的旁边呢，站在哪里听他诵经。等到他诵完了，他又飞走了。天天如此，没有一天不来的。那可见这个山鸡就是懂得听经的好处，懂得诵经的功德啊。假如他没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他怎么会天天发心来听呢？而且也就知道法智是个出家人啊，大慈大悲，不会伤害到他，所以天天都来听他诵经。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呢、啊、连住有七年的功夫，七年啊，七年的时间呢，这个山鸡天天都来听法智啊诵经。到了第七年的有一天，这个山鸡来听经啊，听啊听啊，结果站在哪里就死掉了，死掉了，听经听到死掉了。那么这个法智长老就把这个死的山鸡啊，把他送去埋葬，在山上找个地方啊，把他埋起来，埋在地下了啊。这个山鸡埋葬好了。那天晚上啊，法智长老在休息睡觉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童子，小孩子了，真正的小孩子啊，看到六七岁的小孩子啊，来到他的面前啊，向法智长老告辞，说：“师父啊，你慈悲，多年来诵经来帮助我，我有听经功德呀，我已经可以脱离畜生之身呐、啊，要转生人道了。常啊，你这个诵经的得力帮助我啊，我现在不必再做这个飞鸟了。”我要转身了啊。那同时他就说，我就生在这边山底下，山下有一个姓王的，王医师的那个王啊，有个姓王的家里，我会生到那个地方啊。那么把这个话跟法智长老说完之后啊，就不接了。哎，这个梦境很清楚，醒来之后啊，他心里想，必定是那个山鸡呀、死掉之后啊，已经得到法音的超度啊，转生到人道了。那么既然是生在山下的这个王家嘛，过了几年了，他就下山，还记得这个梦境，就到这个王家去。这个王家也信佛的啦，有的时候偶然也送供养到山上给这个法智法师啊 那么这一天因为他想起这个梦境啊，就到王家去看了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已经四五岁了啊，那么就也就是说过了四五年之后啊，这个法智法师到了山下去看了啊。那么这个小孩子看到法智法师来了，他往屋子里面就从里面一直跑出来，他说我师父来了，我师父来了，一直往前跑啊。看到法智呢，就是拜下去，就一直在啊喊师父。那么他的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心里很高兴啊，说这个小孩子这么聪明，看到一个出家人来，他晓得叫师父。那么到了他家里啊，这个法智长老就拍拍这个小孩子的肩膀啊，摸摸他的头啊，他说这就是我的痴耳啊，痴就三机啊，他说这就是我在那我那边听经的三机转世的了，这就是我的痴耳了啊。他有什么证明呢？查一查，检查他的身体啊，他的龟囊卡腋下有三根这个三鸡的毛，还有三根呢、啊、三鸡的毛在这个腋下啊，发现了啊，这是证明他是三鸡转世没有错，所以他的家人很高兴啊。那么这个小孩子七岁就出家了啊，后来呀、啊、到了十六岁那个、才真正落法，那么以后也成为一代的高僧啊，很不容易。所以这就是说明这个佛法的不可思议呀、啊！一粒耳根融为道中，从耳根经过你听过之后啊，不管你懂不懂，都是永久成为将来成佛道的种子的。我曾说过，这个摩诃止观，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呢，曾提到这么一则故事啊。说印度从前有一个婆罗门呐、啊，他到王阿波啊公墓去啊，那不是像我们这边的这个埋在地下的公墓，它是灵状啊，人死掉了就丢在那个寒林区啊，让它自然腐烂，肉都给那个旧鸟吃掉了，剩下骨头满山都是了那么因此有一个婆罗门呐、啊，就到那个地方去啊，捡这个头盖骨陶卡啊，专捡那个头盖骨，捡出来啊，捡的一大担啊，挑到街上去卖啊，看谁要买这个头盖骨。我们普通人看到这个头盖骨怕得要死啊，假贵呀、啊，谁敢买啊？他把这个头盖骨挑在街上跑来跑去啊，叫卖，连送人也不会有人要，别说是卖呀、啊。可是他跑了一天呐、啊，到了将要天黑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说：“你叫这个东西要卖呀、啊，不会别人不会有人要的了。”他说：“我可以买，但是我有选择呀、啊，我不随便买。”他说：“你要怎么选呢、啊？”他说：“来来。”你把这些头盖骨都放下来，我来测验看啊！我选中的我买，否则我不买。他怎么选呢？他拿了一根这个茅草，茅就是这个植物啊，草类啊，哎，我客家话叫做茅呀、啊，茅根啊啊，那种草是尖尖的、长长的吗？比较硬了、啊，他就拿着这个茅草啊，对着这个头盖骨的耳朵。从这边耳朵穿过去，例如说从左边穿过去，右边能出来的，这个最贵，啊，一个可以100块钱跟他买，啊，如果这个耳朵啊，从右边这个槽穿进去，啊，右边穿进去，左边出来，左边穿进去，右边出来，这个完全通的，就是一个可以卖100块钱，那么有的呢？可以穿进去到一半，但是没有办法通过去，他这个减半价，只能50块。完全穿不进去的，他说这个不要，连送我都不要，不要， 啊，那么因此他一旦头盖骨了，只选到一两个能够完全通的，通一半的也选了几个，其他的都不行。那么这个婆罗门觉得很奇怪啊，你为什么这样选呢？他说你不知道，你不懂佛法，你不知道。他说那个耳根呢、啊，前后左右都完全通的，能够通得过去的，这个人闻法，听到佛法，不但是闻法，而且他听通了，了解了，听懂了。他对于佛法了解了，所以他的耳根是通的，左边进去右边可以出来。这个人闻法他听，不但是懂啊，他真正了解了，得到受用的。这个人呢，他有修行，我把他的头盖骨买下来，可以建塔供养啊，有功德啊、哦。那个一般的呢，一般呢他是听过经了，听过经就是没有懂，没有了解，但是他已经听过经才能够这个穿得进去，穿到一半，这个你已经闻法了，也值得供养啊，所以我减半价买。完全没有办法穿过去的呢，完全穿不进去的呢，他说这个人没有闻法，从来没有听过佛法，这个人不值得买，那个猪骨狗骨一样啊，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他不买。哎，假如听过法，将来头盖骨也蛮有钱啊。嗯，蛮不错嘛，哎，这是一种，你听起来好像开玩笑，哎，这是说明啊，文法，别说是他在精神上得到的受用，连这个物质的身体呀、啊，这个身体的骨头都会有发生这种的感应，不可思议，所以显示这个文法，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因此，经文里面说啊。若常信奉于尊法，正闻佛法无厌足。他对佛法有自己信心的人，他听佛法呀，他要多多益善。他不会有厌足之心啊，不会觉得厌离，不会觉得满足。敬畏来去听法，他都喜欢。这个人就是对佛法自己尊敬而信仰，能够力求佛法的人。才能有这种的成就啊！若闻佛法无厌足，彼人信法不思议，是接上文了、啊。如果这个人闻佛法没有厌足之心，很喜欢听法啊，那么这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彼人就指这个闻法无厌足的人，信法不思议，他能深深相信佛所说的法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是不可思议之法呀。佛法难闻呐、啊，这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难遇呀、啊！你不要以为容易得啊！如果你对佛法没有信心啊，对三宝没有一点信心，就是佛法在你面前，你也不肯接受，也不肯听。世间上的人不是很多吗？礼拜天不是一样有都有这个放假的时间吗？可是真正发心听经的还是不算多。不过我们现在的成绩已经算不错了啊，听经的人还蛮多了啊。那么比起2100万总算起来也是少数之少数啊。所以闻法不容易，这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难遇。所以我们今天闻到佛法，要升起这个自庆之心，庆幸自己呀、啊，能够闻到佛法，要好好的努力来，博学多闻呐、啊，来修学佛法，才不会使这一生空过。这是闻法所得到，由信生信法所成就的功德，就是由信心具足啊，信法成就不思议功德。后边一首句中啊。是信生生生迁啊，生宝了啊。经文说若常信奉清净僧，这得信心不退转，若得信心不退转，别人信力无能动。这是信生的功德，佛法生三宝，佛宝大家知道，法宝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教典， 所有一切的修行法门通通都是法宝，这个大家也知道。三宝呢，印度话僧伽翻成中国话叫做活合众啊，这是出家人的整个僧团为僧，不是一个人称僧，两个人三个人也还不能称僧。按照戒律的规定啊，四个比丘才称僧，因为四个比丘同住啊，才能做僧团该做的事情，才能做结魔法啊。那么那除掉传戒出罪，剩下的结魔法差不多都可以做了。所以因此这个按照戒律里面的规定啊，出家人是以四个比丘以上才称僧啊，女众也是一样的啊，必定要受过比丘戒，女众受过比丘尼大戒，有四个比丘以上或者是四位比丘尼以上才叫做僧啊。所以戒律里面的规定啊，一个比丘独住，单独一个比丘住茅棚啊，做法只能用心念法，心念法自己一个人做心念法，不能做结魔。两个比丘三个比丘同住啊，只能做对手法，两个人相对做法叫做对手法，也不能做结魔。两位比丘三位比丘同住也不能做结魔。假如三位比丘的话，例如甲乙丙做法如果有事的时候啊就是甲对乙甲对丙，或者是甲对乙乙对丙，这样子做对手法以后啊就成就了，不能做结魔法，要四个比丘以上才做结魔。所以佛法的戒律里面的规定，四个比丘才叫做僧啊。那么如果不是四个比丘以上就不称僧。因此之故啊，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把男众出家的比丘称僧啊。那么例如说贫僧一个人也称僧，本来是不合法的，在戒律里面是不合的，但是也可以方便用啊。怎么说？举个例子说，例如说军人阿兵哥，当兵的军人，古代的规定是12500的军人才叫做一军啊，那应当是12500的阿兵哥才叫做军呢、啊、可是呢一个阿兵哥也叫做军人呢、啊、军人。那么就是说一个人也不妨方便称军呢、啊、就是军人，军队的人，等于现代的习惯呢 比如说读大学的台大就是叫做台大人成大就是成大人好像这种情况相同了。那么出家人以僧方便称僧也未尝不可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习惯，按照戒律里面呢是没有一个比丘称僧的。而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呢，儒书上规定的是三个人成众，三个人成众，所以众这个众多的众字啊，简写就是三个人，三个人啊。所以在中国的文学上习惯以三个人成众啊，佛法里面是四位比丘才成众啊。那么这个僧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活合众，上面说的是众义，它必定要有活合的道理啊才成僧伽。活合它有理活事活，理出家人都是同证无为解脱，都希望成就无为解脱的功德啊，证到这个无为之理，这是大家相同的，所以理活只有一个，同证则灭无为，同证无为解脱一个。四活有六个，身口意见戒力， 六个叫做六活僧，习惯上称为六活僧啊。那么僧团在经论里面说有声闻僧，有菩萨僧啊。佛学词典里面僧这个字的解释下面有两种僧、三种僧、四种僧的分别的名相啊。两种僧就是声闻僧跟菩萨僧。我讲到这里顺便呢、啊、说明这个词典上有一个错误啊，佛学使用词典啊，他把这个两种僧啊说声闻僧是出家人，就是比丘，没有错。菩萨僧啊，他就写成说菩萨僧，他的解释是这样写：修大圣三学，有法俗义，在家之形象也。这个错误。他说这个菩萨僧是个有头发的，是穿俗衣，是在家人的，这是现在家相的，就叫做菩萨僧，这个不对。他引证这个大制度论，他说见制度论34，他说这个制度论第34卷里面是这样说的。近代的佛光大词典也是这样写，佛光大词典的二种僧条下，第一声闻僧，第二菩萨僧。声闻僧乃出家沙门形象，修小乘三学者，这不是死板的，出家也不见得都修小乘三学呀、二菩萨僧，这只以在家待发之形象修大乘三学者，这么呆板的解释啊是不通的。而且他认为修大乘三学的就是在家人，这也不懂啊，这不通啊。现在的出家人多数都是修这个大乘佛法，不是单修声闻法，怎么可以这样子代办规定呢？而且他认为这个菩萨僧是代发的，都出在大制度论第34卷，这完全是个大错误。你不相信你查出这个大制度论第34卷这一段文，我把它查出来也把它印出来念给你们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大智多论第34卷里面解释这个大平般若的那一段，我当以无量阿僧祇菩萨摩诃萨为僧，我一说法时，无量阿僧祇菩萨皆得阿鼻跋致，这是经文。而大智多论龙树菩萨的解释啊，解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菩萨所以作此愿者，诸佛多以声闻为僧，无别菩萨僧，如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以释迦文佛无别菩萨僧，故入声闻僧中。次第作有佛为一圣说法，存以菩萨为僧；有佛声闻菩萨杂以为僧，如阿弥陀佛国菩萨僧多，声闻僧少，于是故愿以无量菩萨为僧。有佛初转法轮时，无有人得阿耨多阿鼻跋致，于是故菩萨愿言：我一说法，无量阿僧祇人得阿鼻跋致。经文也没有说菩萨僧是现在家相。大智度论的这个作者龙树菩萨的解释也没有说菩萨僧是现在家相，他为什么词典里面这样子说呢？而且引证大智度论呢、啊？我找出大智度论原文对照，没有这么回事。所以发生这么一个严重错误啊，难怪现在有人在提倡在家居士也称僧，也是僧宝，也在收弟子了，要做第四宝啊，他不是第四宝，而简直就是第三宝，这个完全是错误。他看到有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因为弥勒文殊是在家相，现在雕塑的纸画的文殊弥勒看起来，弥勒是个布袋和尚，是个出家相， 文书看起来用有银肉宝珠啊，那个样子很像在家像。可是你要知道，佛在世的文书是个出家像的。佛在世的文书啊，它是现出家像，而且它是生长在印度，有真实的生长的故事，跟释迦牟尼佛的印身完全一样的。你看这个四世华严开头讲文殊的身处就知道了。他是在黄色这个在去了里生里，他的家里家庭情况都有详细的说明，而且他以后是出家的，文殊是个出家菩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文殊是个出家菩萨。您怎么知道他是出家菩萨呢？其他的经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有一天文殊跟迦摄两位长老啊，同时领带很多的僧团啊，到这个在家居士人那边去应供，去接受人供养。那么按照佛制的戒律啊，先受戒者走在前面，后受戒者走在后边。那么摩诃迦摄比文殊是要老一辈的，是长老的，比较老的，他是先受戒的。因此啊，这个迦摄为了尊敬菩萨，就让文殊走在前面。文殊他要照戒律，他说我怎么可以走在前面呢？迦摄尊者，你是长老，你应当走在前面。他们两位彼此互相推让，这显示文殊是个出家人。文殊绝对不是当时不是视线在家相，是现在的相看起来像在家人，实际上他在佛在世的时候是个出家相。所以经文里面说弥勒文殊是菩萨，可是他没有另外的菩萨生，也活在声闻僧里面。假如他不是现出家相，他怎么能够活在声闻僧里面呢？所以佛在世的时候的弥勒文殊都是现的出家相啊，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词典所迷住了啊。所以在家相不能称僧啊，这是约四相讲，约礼呀、当然是可以。约四相讲这个保持三宝的尊严呢，他必定是个现出家相的，才叫做住持三宝啊。经文还没有讲，我们休息15分钟啊，再讲下文。